海德堡，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又相聚在一起，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来学习他的话语啊。那我想，疫情呢一波又一波啊，我们其实已经逐渐的适应啊，虽然还有时候还有点恐惧啊，也看看数据又在上去啊，有点起伏啊，但是我们也慢慢的接受了，就是要与病毒长期共存的这样一个事实啊。不过呢，重要的是我们不断地学习了自己该学的功课，比如我们如何对付我们自己的灵敏软弱，我们如何对付教会或者团契，我们军心涣散的情况。那我们也比如我们也更深刻的一点点认识到教会的属性和它的意义等等等等，对不对？我们都在学习功课。疫情是疫情，疫情阻挡不了我们跟随主的这样一个脚步啊，那么我们今天呢是学习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5章1到21节，大家刚才一起读了，比较长啊，内容也很丰富。如果有可能，我们回去再读啊，再继续读，反复就理解啊。那这里面呢，其实给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怎样面对和解决教会冲突。啊，他们这些使徒，他们这些我们的前辈啊，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啊。为什么会想到学这个呢？其实因为就在不久以前啊，无论是在一个国内的一个教会，还有在德国的一个教会，他们都来跟我联络，就是说他们的教会发生一些这样的问题，怎么办？那这个问题可大可小，可深可浅，但是呢，面对这样一个困难啊，他们都有提出这样的一个来咨询。那我就想到说，无论是我们的海德堡教会、我们的纽伦堡教会、我待过的慕尼黑教会，其实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困难和挑战啊。那么我们今天虽然我们目前可能已经过了这个难关，但是我们可以再反思，有这个机会来学习啊，让我们将来我们的教会能够有更上一层楼。那我们今天想想，我们为什么要到教会来呢？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来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主啊。我们彼此的相爱当中，我们来领受主的恩典，并且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更深刻的认识神啊。我们都知道，教会是神的家，也是一个真理的柱石啊，也是我们这些罪人的医疗的地方，是我们的避难所等等等等啊。这个其实我们从道理上我们都明白，但是呢，非常遗憾的就是许多华人教会，其实包括德国人教会，我也待过的，我也知道的啊。美国人教会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的冲突、纷争，甚至分裂的现象啊。所以呢，弟兄姐妹会心疼啊，会流血。其实主耶稣基督更心疼，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我们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有很多可以领悟的地方啊，就是说，冲突、矛盾、纷争不可避免的都存在，因为有撒旦魔鬼的搅扰，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有血气，我们有盲点，我们有看不清的很多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做了一些错误的决策，或者我们在不合适的时候说了一些不合适的话，我们造成一些很多的困难啊等等。但是有一点，你看在《使徒行传》这里面写到的，就是如果冲突处理得当的话，我们可以打 PPT 下一张啊，看如果冲突处理得当的话，冲突可以是恩典的工具啊。我们这个不是叫 positive thinking，不是，我们是真正的认识到啊，就是说，如果就像这里面的教会初期。啊，这些使徒们，他们被兴起来了，他们何时，他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有不同的意见、有纷争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凭着他们敏锐的这个神灵里面的那个感动啊，比如他们就兴起一些合神心意的人来管理饭食的同工，对不对啊？那想办法解决了一些内政的这个方面的问题，管理使用资源的问题。啊，教会就经历了大复兴啊！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6章第7节里面有这样的记载的。那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样的问题，我们也会明白，有分辨力来识别撒旦魔鬼的搅扰攻击啊！我们越是服事多的人，往往受到攻击搅扰是更多 那在这个情况下说，如果冲突在可控的范围里面，那我们可以更认识自己的这个属灵生命的真实状况。我们也会学习怎么祷告，去处理，去沟通，去澄清，是一个契机啊，让我们更成熟，让我们学习将危机变成转机啊。那有些人该走的就走了啊，我们和和气气的分手，我们都是主内弟兄，但是我们的理念不一样。好，那我们就等于，如果是可能的话，我们就等于是一个职场啊，或者说只要把福音传开，我们不要彼此啊，这个互相在攻击啊，多种的因素啊，或者有的时候是洁净教会啊，看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处境。那今天我们想来通过这段经文，我们来看一看啊，面对冲突，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啊？对不起，有一点点的杂音这里哈。那我们面对这个冲突的话，在第5节里面，我们看啊，使徒们他们是坚守真理而敢于应对啊，这是非常重要。哎呀，不要遇到一点事情我们就惊慌失措，我们不知所措啊，不是啊。第1到5节，他就写安提阿教会呢，这个他代表这个请保罗、巴拿巴呢去耶路撒冷呢，去见使徒长老，去讨个说法啊。那沿途上呢，各地教会呢，对于外邦人信主的事呢，都十分欢喜，因为就是在这个安提阿教会呢，我们把保罗呢，开始了这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旅行步道。对不对啊？可是第1节里面他就写得很清楚，就是有人呢提出质疑了，你传福音给外邦人很有果效，但是他们总是在"但是"后面做文章，但是那有一点问题哦，没有照摩西那个要让他们受割礼呀，那不受割礼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得救啊。哎，弟兄姐妹，你们现在读到这段经文吗？你们可能也读过，你读到这段经文，你会怎么样分辨啊？你们觉得会怎么样？他说的怎么样？有道理吗？好像有道理，对不对？貌似有道理，可是呢，他似乎在是用找一个细节的一个问题来阻挡或者来反对或者来质疑保罗对于外邦人的传福音的工作。你这个不算数，你这个不正规，你这个不合法，对不对？大家，你可以想象看，在我们教会、我们的查经班啊，甚至于我们个人啊，我们常常会为一些事情提出不同的意见，我们会争辩，我们会啊。不是点赞了，我们会点那个点一个扁的那个记号，我不以为然，你这个做的不对的啊，你这个不合神心意的啊，我们常常会为这样的一些事情呢，那怎么办啊？为这些事情，我们会起一些有一些困难，产生一些困难啊，那这个是怎么办呢？啊，就是所以在这里面表现的就是教会对于外邦人接受救恩是否要割礼，一定要割礼。不割礼就不行啊，所以这是一个理念，这是一个理念的冲突。你上升可以上升的这一个真理的问题，你下降可以说只是一个律法的一个执行的问题啊。这是必须要面对的，不是说哎呀好了好了，我们祷告祷告，我们吃顿饭解决了，不是，就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啊。那教会如果不面对这些理念不同的问题的时候呢，它会发酵，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然后慢慢产生2派、3派、4派的意见。啊，教会冲突分裂往往就是起于某一件事情，我自己也经历过啊。我们纽伦堡教会、慕尼黑教会，我都经历过这样类似的事情。那看你怎么样来处理，最后的结果有些是良性的化解矛盾啊，有些是比较恶性的，就分开走啊，多种情况都有啊。那么，我们也可以，我们可能在座人有些人经历过，有些人没经历过啊。我们讲这个，其实现在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教会，没有这个意思啊。我只是因为有些触动嘛，我就想说，这其实也是在我们现在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正视这个问题啊。以后我们就不太会有碰到这个问题，我们不太会比较会好处理啊。所以我看一些文章啊，这么多年来，我们也在神学院学过那个教会管理、教会冲突等等这些课程都学过啊。那有一位老师，他叫吴宪章老师，做我们的那个讲员的啊，今年对不对啊？在那个在德国，他讲到冲突的元素呢，有四次，他讲四个元素啊。他说有本质的元素，有态度的、感情的、沟通的四方面。如果有一方面出了大的纰漏的话呢，这个矛盾就会产生一个危机啊。那我自己呢过去只是认为理念和沟通两方面出问题，其实不够啊，我这个认识比较窄啊。那理念部分呢，会涉及真理的问题，对不对？受洗到底是什么样的标准吗？ 啊，有是不是割礼就是一个唯一的标准呢？或者说最重要的标准呢？我们可以肯定说不是，对不对？那可能为什么有人拿着这件事情啊？我不是说他拿着鸡毛当令箭了，我就说他拿着这件事情小题大做，可以吧？啊，那理念更多的是对教会现状的评估，教会的意向、发展的设想、如何的做法啊，这个理念基本上大概就是一个既要真理和一个具体执行的这方面的一个范畴。啊，那么真理呀、啊、态度啊、感情啊、沟通啊、背景啊、包括我们当事人的属灵生命，这些其实都要考虑进去，对不对？各位弟兄姐妹啊，如果遇到事儿的话啊，你不能光，其实往往是真理，有的牧师讲，真理在教会里面的那个真正的产生的冲突的，不是主要的原因，常常是个人有一些隔阂，或者感情上冲突，或者说不同的族群啊，他的背景。啊，那有些呢是属于我们属灵生命的有大的问题，我妒忌某个人，或者我想把他赶走，或者是我不接受他，我不学习，我学不到顺服这个功课，太多的因素啊，这里面是我没有针对任何一件事情一个人，但是我是指所有这些事情都可能啊存在，我们会经历过。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具体来讲说，本质上来讲，割礼是不是救恩的必须的因素呢？是否要维持？犹太人割礼，我们才外邦人才可以受洗的。那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各位的弟兄，我们可能都已经知道了这个答案，对不对啊？那么摩西的律法是遵守还是废除呢？这是一个问题啊，你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啊，对不对？啊，态度上来讲呢，他保罗布道很成功，外邦人信主人数增加。那么在教会中的犹太人，是不是他们会不以为然呢？他们怎么样和外邦人相处呢？啊，这些东西必须要考虑的，不是简单一句话说他属灵，他不属灵，哎，他是真理，我没有真理，不是这么简单啊。那在感情上来讲，对犹太人来说，遵守律法、摩西律法、行割礼啊，这个是自己传统的一种感情的表证啊，对不对？现在外邦人越来越多了，占主导地位了，那就像10年以前、20年以前啊，那是香港的人教会嘛，对不对？那个浙江人教会嘛，现在大陆来的人越来越多了，那现在。他们越来越占主导，那教会的地位是不是要全然改变呢？是不是要全然取代旧约的一切呢？啊，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要特别小心啊。那在沟通上来讲，对不对？如果大家都坚持自己的意见的话，处理不好的话，那么当初你看啊，这个保罗的那个安提阿教会嘛，对不对？他是代表一种路线啊。那犹太人为首的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代表着一个传统的一个路线。那这两个教会如果是水火不相容的话，怎么样呢？就可能走上分裂的道路嘛，对不对？我们如果把时间那个表，把它拉到后面来，后来那个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就是因为那个一点点，就是关于圣父、圣子、圣灵、圣灵和子的那个一个神学的一个问题啊，最后就分裂了，对不对？分裂，然后就跑到那个伊斯坦布尔那边去，东正教，后来后又给那个伊斯兰教打。攻占打败了啊，这个所以这有很多的历史上的事情来讲，就是啊，我们都觉得以为自己掌握真理，我们都觉得自己有本事可以解决冲突，但最后没有处理好啊，结果给撒旦魔鬼钻了很大的空子啊。所以那这个里面又讲，我再讲回来说，讲到背景的话，比如说我们教会这里都大多数背景嘛，都是大陆人嘛，对不对？可是大陆人当中又有浙江的东北人、浙江人、东北人，对不对？上海人广。那个广州人啊，比如说，那又有不同的那个地域的人啊，温州人啊，或者说福建人，对不对啊？那或者说我们有做生意的，有做白领的，我们有第一代，我们在座的，今天我一看啊，我看我们这里大多数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可是我们这里也有第二代、第三代的，甚至于基督徒，对不对啊？相当于你说的就是犹太人和希腊人、希腊人、罗马人啊，这个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他们背景、他们看法、观点差的很多。所以属灵生命的状况，其实就是讲到有些人是初信主的，有些人是信主多年的，有火热追求的，有不冷不热的。这个，当然我们不是说信主的初信的就这个信主多年的就一定是老资格，就一定是最属灵的，也不一定啊。我们什么事情都是用圣经的这个来看啊。有些信主的很火热，但是他其实根基还不够稳，他需要成长。那有些呢，属灵多年的，确实是为主摆上了啊，也做了很多的。奉献委身，但是呢，他也慢慢也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看不见的一些盲点啊，有些比较容易老资格或者凭老经验做事情，都每个人都要成长嘛，对不对啊？所以 在这个圣经里面就记载说，要召开一个大公会议。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要坚持真理，澄清一些模糊观念，来找到一个应对之策，好不好？这个就是这样，这是第一门功课嘛？在第一段呢，就写这样一个背景，发生什么事儿啊？那我们看第六到第十二节呢？第六到十二节的话，其实呢，就是冲突来了，我们要准备开会，对不对？我们要面对。那开会的话，这里面是什么呢？这里面其实要做很多的工作，有私下的沟通，又有场面上的会议。啊，但是呢，有些东西不是私下沟通很重要的，但私下沟通不是暗箱作业，不是做一种交易，啊，我们特别要明白，就是我们要有，就像像马丁路德跟面对那个罗马教廷来的时候，对不对？我的立场是什么？他就讲说，圣经就是我的立场，对不对？我们唯有圣经，唯有恩典，唯有耶稣啊，唯有圣灵，就是他这个很明确的，所以不光是私下的交谈。啊，我们沟通，我们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大的场合下面，我们真的是要超越老我，我们要拆毁障碍啊，这个是一般的情况下啊，那是像马丁路德改革那个就是一种特殊的情况啊，那是另外的一个层面的事情啊。那么我这里讲到说，产生的最基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简单来讲，最基本的原因是什么？啊，是我很喜欢那个做人的工作，我喜欢教导。他说那个人说我喜欢搞 party，我喜欢这个做一些教会的活动，这个是吗？这不是，对不对？这是一个做法，一个每个人恩赐不同，他也许负担这个负担那个，有些人做主日学，有些人教这个关怀啊，都不一样的吧。其实产生冲突最根本的一点啊，最基本的原因是蒙恩的罪人呢，他不高举耶稣，却坚持并且固化自我中心。我想是这样，因为，一个传道人他容易犯的毛病，就觉得我自己学了很多，我自己也愿意啊放下工作，我也不是为了钱财了，我就去神学装备啊，或者说代职服事啊，或者是我全职服事啊，我看得比你们多，看得远啊，我了解我眼光六路啊，听八方我了解得多，起点高啊，往往这个是他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知道的多，但是呢，却没往往往往往看自己，看得过于所看啊，不高举耶稣啊，这是我常常我自己反省自己嘛，啊，可是有的传道人可能嘴巴上也是这样说，可能呢在具体的做的上面呢，他往往就有可能有些不足嘛，啊，就是不高举耶稣嘛，其实不高举耶稣已经是不是不足的问题了，但我们讲的客气一点，就是他在这方面是坚持固化自我中心，你们都要听我的。对不对啊？啊，他那就你们这种，那很多成熟的童工不是这样想的。你符合圣经的，我们跟从神的啊，我们听你的。有些地方不合适的，我们表示沉默，我们要好好为你祷告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种发展的逻辑的啊。所以啊，在雅各书里面呢，第四章第一节说，他们中间的争战斗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百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可以翻到下一页。这个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啊？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啊，我们翻到下一页啊。那耶稣呢，也在马可福音第七章第20到23节强调，一切的败坏都是来自内心啊。所以，我们这边看文士他们从旧约摩西律法中找出这个根据来啊，我是大大的怀疑啊，他们实际上是有私心。导致他们的败坏，导致他们现在来阻拦神的工，啊，这个是有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说得很漂亮，但是我们都有些私心，啊，或者我们有一些私欲，他说过什么话得罪我什么，我就故意给他出难题，我故意给他起绊子，啊，那所以在这个在第六节到第十二节里面呢，我们看到就是正统，彼得是代表正统派的，对不对？像那个保罗他是属于革新派的，我们可以这样简单讲啊，他属于。那个不一样嘛，他是新时代的改革派或者说，但正统派的彼得呢，他就诉诸，他是诉诸经历，他来超越自我啊。他讲了几年以前哥尼流信主的事情，说神拣选了他，叫外邦人从他得听福音而相信耶稣，神是赐圣灵给他的啊。所以呢，彼得说人知，神是知道人心的神。啊，不是只是看你外表割不割礼的问题，神已经将圣灵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就洁净他们的心，就像他洁净犹太人的心一样 啊，不光是洁净犹太人，我们今天神也洁净外邦人啊。那神重视的是什么呢？是心的洁净啊。那外表的律例割礼很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啊。如果我们一定强要外邦人守律法，那就是试探神、怀疑神啊。所以这个过分的强调律法主义的这些，往往是把律法的恶加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加在外邦人的身上。其实这个恶，很多犹太人他们虽然接受了这个割礼，很多律法又犹太人本身没有难以复合，他们做不到，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我讲说呢，律法不是重担，不是压制啊，律法是让我们知罪。那犹太人无法凭律法得救，那个其实外邦人也一样啊，不是凭律法得救，是凭耶稣基督得救啊。所以我们，我是特别反省我自己了啊。作为一个传道人来讲，我们自己成长了10年、20年、30年、40年，其实这条路很长，我们自己很多的地方真的不配啊，离跟上帝的要求差得很远啊。我自己，尤其我自己啊。我有的时候我好心，我觉得好心，其实啊，我有的是生搬硬套，我有时候对大家有更太高的要求啊，有的时候呢，有时候又不敢太多的批评啊，这是我的一个特点，不，这是不对的，不合神心意的啊。有的时候呢，欲速则不达啊，所以这个事情是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当然，我们和那个律法主义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嘛啊。那彼得这里显明自己的心路历程是很真切的啊。他自己也曾经是福音的主力，为什么呢？不能吃不洁净的食物嘛。他的犹太人就是这样的嘛，对不对？如果不是主三次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彼得说不出这个超越他内心种族优越感的话，对不对？犹太人种族优越感，我是上帝的选民啊，对不对？所以他在使徒行传十章，他不是做梦嘛，对不对？他说我真看出神不偏待人呐。他挺身而出了，他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和那些外邦人是一样的啊。所以彼得这个他是属于大佬啊，对不对？前辈嘛啊。彼得他讲了话以后呢，叫那些反对的人是哑口无言的。他这话讲的其实很长，在这里记录的很短嘛。这一系列讲完以后呢，就在这个第十二节，就这个第二大段的最后一节里面，那个你看会众都已经预备好心了，说对呀，彼得讲的是有道理的，神重视的是我们的心归向耶稣，洁净我们的心啊。所以我们现在来听，好，我们来听听保罗、巴拿巴怎么说的啊，听听他们介绍神通过他们在外邦人中间工作啊。这样的话呢，就你要保罗他是后起之秀嘛，保罗一开始他是迫害基督徒，对不对啊？他信主了，人家都不相信他。后来呢，保罗作为后起之秀呢，要在这里这个大公会议上，耶路撒冷大会，他要被充分的肯定，所以非正统派呢要开始登堂入室啊。所以你想想看，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土很硬，对不对？犹太人是不承认耶稣是这个是弥赛亚的，那现在又用行割礼来否定外邦人的救恩，本质上是要保留他们自己的优越地位，本质上是要否定耶稣的神性，否定耶稣的大能，来否定耶稣，来保住他们自己的这个地位啊。所以这个我们如果从这个地方看见以后呢，我们想说我们遇到我们实际当中的我们团契或者个人或者教会遇到的一些冲突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冲突来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自己放在是我们降服在十字架的面前，求主来照亮我们原来是瞎的，或者我们原来是色盲啊，是有色眼睛来看很多事情的，那让上帝在十字架上拆去我们和神之间的障碍啊，拆毁我们因为文化、种族、政治和自我所筑起的这个墙，让我们以信心和顺服呢走向十字架那另一边受伤的对方，我们来修复这个关系，我们来重新建立这个亲近的关系，可不可能呢？啊，这句话问得很轻松啊，但是呢搭得很沉重。那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同工会能不能和许多弟兄姐妹和当事人我们都约谈啊？至少我们有一个，就像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啊，我们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对不对啊？我们不谈离婚， 我们无论如何我们要坚守盟约。那教会也是，我们劝大家不要离开教会，不要离开团契，我们一起来修补关系，我们一起来委身教会，建造教会啊。那如果是有人一定要执意离开，那我们客客气气的啊，为他祝福，对不对？有人一定要做一些啊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那我们求主啊来怜悯啊，我们不要恶语相向。我们是灵命生命成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这些事情需要，就像彼得这样的啊，把所做事情都是这个得体。我觉得这个得体很重要啊，因为神给出的结果一定是好的。你走了，一定说明是有上帝一定有更好的心意啊。离开教会，从原则上来讲，拆毁教会，离开教会，从原则上来讲是不合神的心意的啊，对自己建造生命是无疑的。啊，不管说哪一个同工不好，哪一个传道人不好，他的问题上帝会对付他啊。但是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原则上我们不要离开，除非特殊的情况，这个我们永远不能排除极端的情况。但是从本一般性来讲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心里如果怀着苦毒的妒忌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来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神来的啊，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在何处有纷争嫉妒，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情。你可以打到下一页，我这里是引了这个雅各书3:14-16啊。人都是可以啊，就是因为各种自己认为的这个充分理由被魔鬼利用，成了撕裂、毁坏基督身体的这个角色啊。所以我想，不仅仅是要有好的沟通啊，这个不够的，沟通有的时候沟而不通。那关系再近，其实呢啊，关系再近，但是两颗靠近的心，如果各自静静的枯萎的话，没有用啊。这个关系啊，可能会受到啊这个破坏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要我们啊引起重视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心灵是需要互动的。关系是需要沟通的，那有效的沟通会建立高效的团契和友谊啊。我们如果我们生命是紧密连接的话，魔鬼很难有可乘之机的啊。所以我想，我们的团契查经班、我们的属灵伙伴、我们教会的祷告会等等等等啊，都是非常重要，每个都是一个环节啊。我们不是只是消极的消除那些冲突的潜在的这个因素，我们更重要的是积极的来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彼此能更亲密，彼此更相爱，彼此更能够体恤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出太大的毛病啊。那我们其实我想像现在啊，因为在应疫情期间，我们的8月1号我们也有8月1号啊，我们也有过一次线下聚会啊等等。那这是上帝的一点点让我们开始进入后疫情时期的一个尝试。但是目前至少我们在遇到的一些难处呢，我们其实可能不一定是教会现在是马上有冲突等等啊，但是我们也会有一些做法理念啊，是不是全线开放线下呢？还是不要开放线下呢？还是两个同时做呢？啊，我们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认知，对不对啊？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呢，是我们装备和调整的这个一个阶段啊。那我想第一个，我们教会一方面也请一些外来讲员，一方面教会自己也有传道人，或者是我们自己有一些代职的属灵的同工啊。那我们可以好好的加强我们的教会的讲台啊，不光是要讲耶稣的基要，耶稣和基要真理，我们也可以讲一些这个教会的牧养和治理，我们也可以讲一些灵命成长和品格的塑造啊，我们也可以讲传扬福音，包括就是社会的关怀啊，这个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教导和牧养。那如果只是说强调传福音，其实我们也很同时也需要就是要讲到这个门徒训练。我们要强调这个教会的牧养，同时呢，我们也要讲到我们每个人的品格塑造和灵命成长啊。那这个是一个教会成长，就是像要超越自我，要排除各种各样的障碍啊。因为往往我们包括我们华人也是这样，就是往往缺少一些界限，而且呢，我们往往会只是从一个侧面去看啊，看事情，看对方，看自己。 我们如果站在更高的神的国度来看的话，也许我们就会像彼得一样啊，像保罗他们这样，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当会上呢，我们真正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啊，把自己啊降服在上帝的这个大能面前，降服在上帝的给我们的指引的这样一个意象面前啊。我们再来看第十三到二十一节，那这个实际上呢，其实是讲到就是真正的解决冲突的话呢，其实啊是需要我们有谦和的生命，也需要我们来顺服圣灵的啊，不是说我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啊，不是说我能够串联，然后呢，我来反击对手，都不是，啊，都不是，真的是我们在圣经里面你看到说，这里面真是一个谦和的生命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我有两个外孙嘛，啊，一个三岁半，一个六岁，啊，你看他们这么小的年纪啊，就往往会争一样东西吵起来。然后呢，大人一来干涉，他们就会说是我不好，是他不好，是我怎么怎么的啊，互相都会讲别人的错的地方，就不讲自己的地方啊。我想三岁多是，真是一个活生生的写照。我们大人何尝不是这样啊？我看他们的时候就会想，其实，在教会也一样，在冲突的时候，往往双方呢争夺话语权，争夺主导权啊。因为但是呢，可是我们忘记了属灵权柄却其实是来自谦和的生命，啊，那我们其实在真有一些起一些冲突，有一些矛盾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解释，啊，这是我在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的长者跟我讲说，你不需要解释，你只要祷告，你只要为自己的问题祷告认错，啊，这是很难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如果双方大家自己有一些自己看法讲的时候，我们会过高的强调自己的合理性，对不对啊？有意无意的贬低对方啊，归罪对方。那圣灵感动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说，你在这时候不需要说对方啊，你就说自己不足的地方啊，你也不要说自己怎么样伟大，自己怎么样正确光荣啊，这不要啊，因为两个人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的时候，我明明有三个正确的非常确据的东西，我不需要提，大家有眼看见，上帝知道。那我只是说对方为什么说我不好的地方呢，是因为我真的有一个两个三个弱点不好的地方，那感谢主，通过这样的事情我认知了，我在主的面前弟兄姐妹面前我跪下来祷告，我认错，我对他讲的那方面几方面一二三我确实有这个问题，求主赦免，弟兄姐妹我认错，我道歉，我以后改，不是你去以势压人呐，没用的啊！现在的网络发达，现在人都聪明的很啊，你很难，不是靠人的那办法，不是靠权势。我认错，我什么？那这样的话呢？你不是叫示弱？有人会讲说你这是示弱，我不是示弱，我真的是来自一个谦和的生命，我真的知道我也不是一个完人，我要谦卑在神的面前，谦卑在圣灵的面前啊，顺服圣灵。那这样的话，对于冲突解决，但是我同时也要知道说，对于圣经的一个正确理解和运用，才能够对于冲突解决冲突呢产生一个重大的影响力，啊，最后得到结果是合神心意的，是符合大多数弟兄姐妹的心意的。这个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一方面承认自己的不足，一方面求主帮助，一方面我们也坚持一些原来的真理。啊，那我相信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双方都需要生命的成长，如果双方都有诚意的话，这个矛盾冲突都是从自我批评、自我检讨、自我认罪开始的，啊，我们彼此能够一起在祷告，在圣灵的呼召下面，我们彼此的拥抱，彼此的这个忏悔，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重新和好，啊，这是不太容易的。那在这边呢，就是讲到就是说雅各又出来说话了啊，雅各被大家尊重的，对不对？雅各不是那个和主耶稣有血缘关系的那个雅各，这个雅各他是一个祷告的勇士，他非常谦和的，啊，他在这里不是凭老资格，哎，我是什么什么，他不是凭这个传道人身份就可以居高临下发号施令，真的不是，真的不是啊！我在我们念完书，我大概跟他讲过，我念书是道学毕业，道学硕士毕业以后，我们老师就后来我们就到那个慕尼黑教会嘛，去牧会。那我们的属灵长子就说了，你不要以为你念了书有什么了不起，那是上帝的恩典给你机会念啊！你也不要以为你的一个名号这么重要啊！你被安利牧师， 我告诉你，你这一个神学道士硕士，3个月以后啊，你就忘记它，因为那个有效期就3个月，不是一辈子啊。你要真正的成为一个神的牧者，一辈子学习功课，那是要通过长期的磨练，是上帝来肯定你，是弟兄姐妹来评判你，不是靠你那张文凭啊。我那时候真的感触很重的，哎，我说念3年书也不容易啊，这把年纪啊，要学习了，要搞40来门课，弄一个道学硕士啊，那又怎么样呢？那我们老师说，那又怎么样？那是你基本的装备的功夫，你这些东西都没有，你去牧养，你真的是以其昏昏，使其昭昭啊！对这个讲话都不客气的，我们被管教过很多次啊，就是我对大家我都很客气，我觉得是提醒大家，而不是来辖制大家啊，就这个，我想我们大家会体会的。所以在这里面讲说，他肯定了彼得的使徒身份和看法啊，说明他很有爱心，很有智慧，对不对？那雅各呢，在这里呢，就引用了阿摩斯书的第9章的话，来印证彼得和保罗的神学观都是对的啊。他预言到呢，神怎样要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叫余剩的人。什么叫余剩的人？就是除了犹太人以外的人啊，就是叫天底下所有的人，他们主要信耶稣基督，他们都可以来寻求主。这些人，我们泛指他们是外邦人啊。重修帐幕，也就是说要有更多的教会被兴起，成为代替圣殿的敬拜所在啊。这个是改革派的那个观点啊，就是发展了原来旧约的一些理论。他现在讲说，我们不只是在那个圣殿那个会幕来敬拜神，我们也借神借着圣灵借着使徒们，我们建造一个又一个教会，我们在那里敬拜神，外邦人在这里认识主啊。所以雅各在这里是引了这个七十士的这个译本啊，它不是这个马苏拉的那个希伯拉的经文，两者其实是有一点差异的啊。这是一个神学的一个考古学的一个这个一个一个问题，我就不扯开讲了啊。那这个所以这里讲完以后啊，这个雅各的结论19到20节，雅各在这里他就做出个结论，你们看是什么？刚才看了吧？啊，他说不要难为那些归向神的外邦人啊，不就今天我就加一句了，我不是乱篡改圣经，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用这句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们不要太难为我们那些新信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同工等等，我们不要说他们做了一件事情，或者做得不够好，或者他们有一些失误的地方，我们就苛责他们。这个人真不属灵，这个，哎呀，永斌，这个同工会主席怎么差那么差呀？你看，你这个，我讲你批评人永远是容易的，在野党批评别人比谁都容易啊。他上台了一塌糊涂啊，拜登啊，我也讲远了，我不讲了，不讲啊，那批评人家说人家很容易贬低，你自己上台搞得一团糟啊，对不对啊？好，那个。所以我想到说，就说这个雅各的结论啊，就是说不要难为那些归向神的外邦人。我们的同工会主席，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努力了，尽力了，我们就充分的肯定他们啊，说话要说建造人的话啊，那不要难为他们。为什么呢？神要兴起这个教会，兴起我们的海德堡教会，是一件新事，是末后日子的事。啊，就像那个经文里面讲的，犹太宗教的老规条不能再全盘照搬，很多要用的，但不能全盘照搬。神要从万民中兴起子民，没有要求他们先做犹太人，再做神的子民，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不要将入门条件加在他们身上。不过呢，这个你知道它有一个平衡，真理有一个平衡的问题。所以雅各很智慧，第一就是说不要难为他们，也就是说不一定要隔离。对不对啊？第二呢，说但是呢，偶像的污秽啊，这个献过祭的肉不可吃，不可出售，对不对？奸淫的这个性行为呢，也不可做，它是违反犹太人的这个规律的，这个规律的这个近亲婚姻不可以，勒死的这个牲畜不可以吃啊，因为这种屠杀的方法呢，是血都留在肉里面，对不对啊？因为血代表生命不能吃的嘛，所以等等等等，这个呢，就是。他又兼顾了啊，那个这个以犹太人的这些传统的犹太人他们的需求、他们的诉求，在律法里面所规定的这些都是合理部分，我们还要沿用啊。所以21节雅各在这里呢，他的结语 他的最后的说明什么？就是我们各地都还有犹太人，他们也会在会堂里呢聆听摩西的律法。我们外邦信徒应该尊重他们的禁忌，对不对？就这四点啊，以免呢这个让那些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遭他们轻蔑。这句话比较绕口，我再讲一下，就是说，因为不同的教会嘛。那到时候说，你看那个安提阿教会，哎呀，都没有受过教割礼啊，哎呀，那些人都不熟圣经律法呀，那个教会不行不行啊，不是正宗的教会啊。那就这样的话呢，遭这些犹太人轻蔑，是对于安提阿教会这个发展传教啊，传到外邦，不是传到地极，将福音传到地极，就不利的啊。所以他这个这样讲完以后呢，整个的会议圆满的收场啊。这个我们可以想。不是用一个平衡的啊，给你票数也多少，给他票数也多少，不是用投票的方法，不是用这个利益均沾的方法，不是啊，不是搞妥协，不是搞平衡，而是让大家都从圣经的真理里面，从旧约里面看到上帝的这个新的旨意，在这个新的时代做的一些新的调整和做法啊。所以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是一个是对于这个谦和的生命，一个呢就是服从圣灵的指引，遵行上帝的话，并且将上帝的话呢，在新的时代里面呢有一些新的发展和理解啊。那这个呢是需要真的这些属灵前辈他们的高瞻远瞩啊，来建造这个教会，并且看到异象啊。那在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运作下面呢，圣灵的指引下面呢，他们这个冲突就转为合一。很重要啊，就没有，并没有采取什么投票、抽签什么什么，就完美的结束啊。这个分歧呢，基本消除。我在这里可以这样讲啊，因为后来将来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那冲突呢也基本就消弭了啊。一个可能会引爆的炸弹啊，你想大敌当前，罗马人的压迫啊，对于这个教会的逼迫，你内部自己在为这个什么割不割礼的事情吵翻天，对不对？怎么发展的？怎么传福音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大概对圣经，大概这段时间圣经，我们大概有点了解这个过程啊。但我们就想到说，其实发生冲突最好的办法是靠圣灵的指引，靠十字架真理的领悟和运用啊。这句话其实讲得蛮抽象的，那怎么样指引呢？怎么样的领悟和运用呢？啊，这里面就是讲到，其实因为这个就是讲到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事情是积累下来的问题啊！如果教会平时就有一些共同的意向啊，有共同的目标，我们在灵里有共同的看见，而且呢，我们彼此有一起灵修、一起祷告、一起敬拜啊，我们会比较亲密的关系啊。谁谁谁家生孩子了，谁谁家新结婚了，谁谁家呢又搬家了，我们大概比较都了解对方的情况，也比较知道对方的需要啊。那平时他对于灵修的这个深入程度，他的对于教会的一些事工的负担啊，我们彼此都有感情。我们彼此都能够取长补短，这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彼此接纳，对不对？啊，不然我看你，看你不顺眼的话，你什么事我都反感，对不对？啊，有的时候人嘛就是这样啊，所以大家常常在一起祷告，让主对我们一起说话，我们就会找到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方案啊。千万不可以强加于人，我是同工会主席，你们都要听我的啊，我是来的这个传道人，你必须全部。不是我的权柄，这个权柄是上帝给的，不是你自己强迫人家给你。这个有时候我想想，就像这种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啊。我不去批评他们了啊，就我不必去批评说这话的人，我只是想说，我们因为每个人教导不同啊，我们得到的教导是，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上帝的仆人和弟兄姐妹的牧者啊，这是不一样的。仆人是因为我完全顺服上帝。那什么叫牧养？是说我是带领大家，我不是辖制大家，我不是逼着你今天要怎么样怎么样，真的不是，真的不是啊。那在这里我讲到说，如果我们这是讲到我们以后我们教牧尼啊，我们这个海德堡教会的这个建造，就是说我们要彼此的交心啊，我们谦让，我们常常有探访，有分享啊，这样大家呢就比较多一些信任感。我讲这句话，我不是攻击你啊，对不起，我真的让你误会受伤，我真的抱歉，我没有讲任何一个人的意思，我也没讲你永兵不好的意思，没有讲俊伟，没有任何，我只是鼓励大家啊，不断的这个 吓得标杆直跑啊，为了我们建造我们海德堡教会啊，人多人少不是问题，是我们这些已经在的人，我们好好的得建造啊。那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讲到说，有些难达到共识的问题，我们就先放一放啊，靠章程来解决问题，那是次好的方法啊，真的是在一起的神的面前，我们靠主，靠真理，我们来解决。因为要正确的解释章程，又涉及到呢对章程的不断的完善是有必要的，但是呢章程不是用来对付人的啊。因为前上礼拜有人就说，你们有没有章程给我，我说给你一个章程没有用的，这个章程是你现在出现问题了，你章程拿来没用的，那个是谁的章程，某某某教会的章程，关我什么事啊，我们有没有一起建立过，对不对？章程是指我们发生问题以前大家认同，大家要来遵守的。你出问题拿圣经拿来，我都不买你的账来，我拿人家的章程来有什么用，对不对？所以章程不是来用来对付别人的，圣经也不是对付别人的啊，是大家接受上帝的指引，圣经的教导，是大家接受章程的约束，让章程成为最后一道防线，或者说是底线啊。那这是我们啊，我想这是我们要需要学习的一些功课。当然啊，当然这个讲讲容易啊，就这个要像彼得、雅各、像保罗他们这样做，那真的是也不太容易啊。我们还是要继续要来求主来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啊。那我想，耶稣上十字架前还有那些门徒们还在争地位，对不对啊？讨论就是主复活以后、升天以后啊，我们是在你左边、右边、前面、后边啊这个问题啊。因为我想呢，这个。刚才那段经文里面讲到，其实这些信徒们呢，他们虽然代表了教会里也是有不同的那个一个团体吧，不叫派别啊，就是说确实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团队啊，或者说不同的代表的一些人啊，那他们各自呢都代表了这个一部分的人，彼得、保罗啊，都代表了不同的一些人。那但是他们有足够的沟通，更主要是呢彼此顺服啊，顺服圣灵，也彼此顺服，所以呢。这个矛盾就能解决啊！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顺服属灵的权柄是一门艰难的功课。我们大家都是人嘛，我为什么要顺服你同为主席？为什么要顺服你传道人？或者为什么我要顺服你小带查经的呢？对不对啊？所以其实啊，求主让我们学习，就是啊，顺服的功课是顺服神，不是顺服某一个人啊。那当这个人说的不对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我也不是盲目的顺服，但是如果他说的对，但不合我心意的话，我就要学习顺服圣灵啊。所以这个历史性的会议呢，在雅各的讲话当中呢，就结束了啊。老资格的正统派的使徒们呢，支持非正统派的保罗、巴拿巴的神学立场啊，所以拣选他们做安提阿的教会做旅行布道的首领，对不对？所以他们写信给外邦教会说。他们是外邦众弟兄啊，这个我们今天没有读的这二十三节里面呢，他们也不羡慕这个巴拿巴第一次旅行布道的一个果效，因为在耶路撒冷你没有什么果效啊，那个是五千人受洗了，就五千人，没有增加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是鼓励或者肯定这个保罗他们的教会的工作啊，你们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这是二十六节写的啊，所以安提阿的教会后来得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建那个认同嘛啊，他们也非常喜欢啊，所以双方有这个冲突缓解了，那双方的这个关系呢就更加坚固了啊。所以我想保罗之后第二次旅行布道、第三次旅行布道越来越有成果，上帝的功和包括这次会议的这个圆满结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想我在这边就讲到说，其实。因为教会冲突是我们谁都不想看到的这个事情啊，但是呢它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呢我在这边呢我就想起，就是我们纽伦堡教会嘛，是在2001年的时候也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啊。那个时候就是有几位弟兄姐妹，他们就要走灵恩的路线啊，就是方言祷告，然后躺在地上倒在地上，然后等等等等，要那有些个别的人他们还是很极端，说我们辞了工作卖了房子啊，我们就迎接耶稣马上就要来了啊等等。他比较很火热，但是呢比较有点偏激啊。那这是讲话，那其中一位弟兄我也鼓励他，我说你真的是很属灵啊，追求 那你好好去念神学。他说我不是念神学，念神学没有生命啊。我说不见得吧，我说念了神学可能会没有生命，但你不能不念神学，也可能也没生命啊。啊，这个是神带领，这不是说一个A 等于 B 啊，怎么讲就是不是一个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问题啊。就是有的时候这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寻求神给我们指引的道路。那后来他们就执意要离开啊，最后。我们在离开的时候，就给他让他们在我们的会众前面讲讲一讲啊，讲讲他们的心愿啊、打算啊。大概走了5、6个人吧啊。那后来他们又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啊，就我离我们在很近，那20来公里嘛啊。那去了以后呢，没多久啊，这两个人就是两个比较负责的人呢，他们又分了啊，一个就留在埃朗根，一个呢又回到纽伦堡又建一个那个教会啊。但是呢，后来这个。埃朗根那个没多久就没人了，关门了啊。那有一个另外一个就在纽伦堡也有啊，但是呢，他们规模很小啊，一直没发展起来。因为我不是背后讲论的，他没有这个意思。我就说，其实20年过去了，就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带领，在后来这个20年当中，逐渐我们就看到啊，他们那个教会一直是家庭式的，没几个人啊，人不多啊。那么这边这个教会就人发展比较多，比较好一点。上帝的心不是靠某一个人或者靠什么，是上帝的心意啊。我在这边就讲到说，想说的就是说，在那个要分离的时候，我们没有恶性的，就是我们就说，就让他们也讲话，然后呢，就我们说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做选择啊，我们也不要彼此攻击等等等等，我们就说这些话啊。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也不太成熟的，我也是一个待职侍奉的弟兄嘛。但是我们就想到说，他们如果出去能够把福音传开啊，我们也求主祝福他们。那我们就这样说的啊，那我们自己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就好啊，我们也不去说他们怎么样。所以我想这都是神的心意嘛，让我们也学习成熟啊。我在这边呢，其实我讲到说，我今天早上就是有一段这个祷告以后，我有这样的一段话啊，我就想说，我们其实不是。啊，这是我还没来得及写的讲稿里，我写在手机上了。我说，我们其实，在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们不是停留在谁对谁错的层面上，那只是在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上的阶段，对不对？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啊，你好，你坏，你对我错，他们是在这个层面上啊。神感动我们，是要我们去品尝他生命树上的果子。弟兄姐妹，这是更高的一个层次，对不对？我们是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各个层面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是包括我个人的内心的挣扎，我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各个查经班的，或者教会和教会之间的，或者我们基督教教会和其他宗教的，或者教会与政府的啊，我就想到说，各个层面、各个不同的这个阶段啊，各种形式都可能会有。不可避免产生一些矛盾冲突，或大或小，或公开或隐蔽，或和缓或激烈，对不对？啊，我在想，所以只有我们渴求上帝，求主来赐福我们，给予我们那个丰富成熟的属灵生命，我们在失败和困难中学习自己的功课，我们才能够对于这些冲突从容应对，游刃有余。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要去说谁对谁错啊，真的不是证明自己怎么样了不起，而是看到自己的问题、自己的不足啊，勇于向神悔改认罪啊。我们总结经验，我们继续成长啊。所以讲到这里说，因为教会是信徒的母亲，是上帝帝国的显现啊。这我已经跳过去了，我就不讲教会的努力方向。我觉得这是需要一个讲出爱和感受的地方啊。下面就讲说，教会其实是养育我们的摇篮。我们的母亲不完美，完美的人不需要恩典了啊！正因为教会不完美，所以教会充满了恩典。如果我们不委身在这个教会的软弱和不完美中，我们无法享受在基督里丰盛的恩典啊！福音是给弱者的恩典，不是给强者的赏赐。下一页啊，这个委身教会服事的护照是上帝给我们这些弱者的恩典。啊，上帝要呼召我们这些人，这些不配的人为他转身，成为这种被翻转的人生在教会中的榜样和代表。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不配，上帝用我们啊，那让其他的人也能够知道说， 不是我们有多好，我们今天来服侍这个教会，而是我们愿意，我们求主来使用，求主在让我们在服侍教会当中，我们被主得着，我们被主更新，我们被主来塑造。不是说我现在怎么样好了我才来做，不是的，是因为我不够，但是我有这颗心，我愿意接受这样的冲突，这样的挑战，我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那我做的多少，上帝给我多少，我做多少，弟兄姐妹也知道，我本来就是不够的。谢谢大家的爱心，谢谢大家的这个耐心，对不对？那我们一起来成长啊，主要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想我相信我们啊，弟兄姐妹，海德堡弟兄姐妹，实际上是，这么多年坚持下来，其实我跟大家也认识有二啊，跟那些老同工啊，那都也认识你20多年，我真的是看到上帝与你们同在啊，在这个教会里做大的工。这个那个一批老同工，一批新同工啊，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在主爱里面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成长啊！求主继续祝福你们，让我们靠主，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包括在人际的冲突啊，各方面教会的一些难处等等这些方面，我们都靠主得胜。好，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通过这段经文，让我们再次体恤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再次知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主啊，让我们通过这些矛盾、这些冲突，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问题，让我在你的光照面前再次被你更新，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教会所遇到的一些冲突挑战的时候，让我们紧紧的依靠你，是为着在冲突以后，让这个教会更复兴，这个教会更去传福音，让这个教会更能够得到复兴。主，谢谢你保守过去对于海德堡教会的保守，求你继续也建立这个教会，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为你做光做盐。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谢谢。